当时博通那款 CPU 它的这个测试是有问题的啊，就是说它可能 CPU 里面有很多很多个端口，每个端口它测试的时间把它加起来，说测了1000个小时，其实可能也没测多久，因此当时那一波也引起了大范围的下跌。然后从此之后呢，啊，就是在这样一个消息辟谣之后呢，旭创当天跌了8个点，后面就持续的往上拉。然后呢，第三次下跌呢，其实是跟新兴盛有关，就是旭创自己去年 Q3 的业绩非常好啊，但是没办法，他的友商 miss 掉了啊，去年新兴盛这个 miss 大家还是历历在目的，物料没有办法啊，没准备好。所以呢，去年旭创也跟着跌了一把，但其实旭创跌得很少。那么在此之后呢，啊，旭创一路走平，然后慢慢往上走，然后直到去年12月份，大家看到从凤凰城大会看到，就是 Lumentum 和 Cochrane 这两家公司，他们的订单可能都排到28年了，所以大家更加坚定了旭创的超预期。因此在去年12月份开始交易27年的 PE 啊，就是当时旭创差不多是卖着大概6000亿到7000亿的这个水平，然后进入到2027年，到进入2026年。啊，但是好景不长啊，到了26年之后呢，这个台湾媒体开始发力了，就是中国台湾媒体确实特别擅长鼓吹他们自己的这个股票啊，就是说他们在炒股方面也比较抱团，可以看到台湾媒体从今年1月份就一直在宣传攻势上持续发力，一直在讲 CPU 要替代光模块的论断，但是经过了长达5个月的论证，大家发现 CPU 只是光模块其中一个技术分支，未来的光通信演进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谷歌，它目前可以凭借柜内的 NPU 加上柜外的 OCS 搭配 2.4T 的 Coherent Lite 光模块做一个完整的网络架构，这个跟 CPU 一点关系都没有。同时大家也能看到，之前拥护 CPU 最多的英伟达和 Meta 也开始下 NPU 的订单，因此我们客观的讲， CPU 确实只是那个光通信里面的其中一个技术环节，而且在过去5个月的时间中，国内的很多优质的光通信公司开始逐步证明了自己全球光互联的核心实力，不仅是 800G 和 1.6T 的龙头，更是 OCS、XPU 啊，这个 NPU 啊等等一系列的全方位的龙头啊，尤其是旭创甚至还是 2.4T 的绝对龙头。所以大家看到了中国光通信向所有光互联平台演进的可能性，看到了更多上修业绩的空间，也看到了他们在整个光通信这边持续的韧性。因此，这是这一轮国内光通信持续上涨的原因。因此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旭创都没有出现过什么像样的下调了，也只是在今年2月2号到2月4号期间，又是因为台湾媒体出来这个讲的大放厥词，在春节前大家也能看到传一些这个台湾媒体的这个论断啊，说这个以后这个光模块的所谓的利润可能要转移到台湾地区啊，但是这个也是假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除了上周五之外，从关税战以来，旭创一共大跌过4次，就是跌超过 8% 以上，每一次下跌都跟基本面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全是要么是因为啊，可能短期有一两天的市场风格发现了漂移，或者说短期有一些友商 miss 了，或者说是由于一些这个论战或者舆论导致的，没有任何一次是因为旭创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那么这周呢，我们也跟公司去做了一个详细的调研和这个访谈，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旭创的业绩的超预期可能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多啊。所以我们从股价的角度来讲，每一轮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跌下来，其实都是加仓的很好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情况，我们来盘一盘目前市场上对周五传了哪些传言。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旭创新盛进了这个 1260H 的一个协议啊，这个黑名单啊，这个其实还好，就是最后的大概处理结果就是不允许旭创向这个啊军方供货，美国军方供货，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去年10月份就交易过一轮啊，当时大家澄清了，就问题不大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港股的折价啊，或者还有说这个不允许什么消费的去买大光啊，这个都是无稽之谈。本质上我们觉得确实是可能有的人在担心潜在的非农数据超预期，以及前一段时间涨多了，客观上有一些换仓的需求啊，外加大家总觉得啊6月份可能有长青上市啊，当然这个目前可能会推迟一段时间，然后以及大家可能会觉得像北美 SpaceX 可能也要上市，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觉得6月份可能是一个抽血的行情，所以在所有人都觉得可能要跌的一把情况下，那就在一段时间内急速下跌，但是这样的急跌反而就不担心了啊，因为其实跌下来大家发现空间更大了，而且没有任何的基本面利空。从未来旭创的业务来讲，大家明显可以发现，第一，明年的旭创的 800G 和 1.6T 可能能看到5000万只的总量级，这个量级非常的夸张。第二啊，能看到这个旭创的 NPU 需求非常大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个英伟达、Meta 还有谷歌、Amazon 这些都会有 NPU 的需求，所以大家 NPU 的需求在明年可能会堆到一个很高的量级啊，就是目前 NPU 也很贵啊，啊 3.2T 的 NPU 可能是1400-1500美金，这个 6.4T 的 NPU 呢可能能看到大概2000美金。所以这个特别特别贵啊，因此呢，旭创明年 NPU 的量可能有大几百万只，甚至1000万只。 再加上 2.4T 这一块是旭创独家的啊，因为相当于是和谷歌持续的多年连续合作，使得旭创在 2.4T 这边掌握了先机啊，尤其是在这一块这边，目前明年应该是在谷歌的独供，所以草草的算下来，旭创明年按照最开始最原始的预计是800亿的利润，但实际上可以慢慢上修到1200亿甚至更高，就大家可以算一下，我们也做了个测算，5000万只的高速光模块加上大几百万只的 MCU 加上500万只的 2.4T 啊，这个其实是确实能到1200亿利润的啊，但是我们只是做一个测算，大家可以联系我们要数据库、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估值其实也能看到，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个东西有没有泡沫还是要看估值的。21年宁德时代什么估值？21年宁德时代当年100多倍的 PE， 4年80倍的 PE， 当时宁德是需要算到2060年算到估值的。现在旭创怎么 PE？ 旭创目前今年30倍 PE， 明年10倍 PE， 非常非常便宜。而全球主流的 AI 龙头大概什么 PE 呢？目前英伟达、谷歌、微软啊、Meta啊，甚至包括像台积电这些核心公司，他们的明年的 PE 也都是20倍以上，甚至很多接近30倍。那我们再看像 Lumentum、Coherent 的这些，基本上是30倍以上。再看马威尔这些，差不多100倍的 PE 了。所以啊，旭创在全球看明年的 PE 恐怕只会低于美光、闪迪、海力士这几个存储的大牛。当然，这个也是考虑到明年价格持续上涨啊。就是客观的讲，目前从先行外推的角度讲，旭创只比这几个公司的估值稍微高一点点，低于其他所有公司。所以我们觉得作为 AI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光互联，而旭创又是其中光互联的绝对龙头，它在里面占据一个十几倍的 PE， 十倍出头的 PE， 有点过于离谱了，过于低了。中长期来看，旭创不应该给估值折价，不是说谁搞 CPU 就得给它估值溢价，我们觉得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是每个技术路径旭创都有布局，作为一个核心的光互联龙头，它的这个估值也应该对标北美其他的 AI 龙头，也应该给它20倍，不是说有个公司有个 CPU 就给它30倍，不是这么回事啊。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个旭创给15倍啊，别的 CPU 的龙头给30倍40倍，这是不合理。我们觉得核心的龙头明年业绩可能会大幅的释放，同时估值其实能给它20倍的，明年20倍是一个很正常的估值。所以其实大家在交易过去啊一段时间筹码拥挤之后，又会发现啊，旭创原来是啊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判断，就是只要旭创啊未来的持续超预期，我们觉得代表着整个中国的光互联一定都能持续的往前进。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旭创一定是啊必需品、必买品啊，这个是我们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啊。当然了，未来在明年、明天或者后天，肯定有大量的人会接收到相关的信息，说哎呀，这个旭创进黑名单了怎么样？这个其实问题不大，这个真的是只跟军方有关，去年发交货了，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类似的消息其实可以一笔带过。周五很多时候跌也是因为跌这个。然后另外有人会说，哎呀，这个 Anthropic 最近的这个环比的数值是不是下降了啊？这个也问题不大，你不能要求 Anthropic 一直啊垂直的往上涨啊，到年底我们觉得还是1000亿美金的这个 AR 不变的预一不变的一个预期啊。只是呢，中间确实由于海外的有些云厂想要等 Rubin 这样的卡啊，所以呢，目前 Rubin 可能9月份的大规模上市，那中间很多人等算力，那可能这个暂时的这个收入这个增速放缓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大家能看到 OpenAI 这边的数据也不错，所以我们觉得对于 AI 的产业趋势远远没有结束啊。就正常来讲的话，整个 AI 的投资我觉得能占到整个 GDP 的 2% 到 5%， 目前可能都不到 1%， 就 AI 在整个经济体里面其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但是在整个 GDP 整个经济体里面，整个 GDP 全人类的 GDP 里面占比可能还 1% 都不到啊，这个不是一个啊，这个还其实是还在一个偏早期的阶段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的就是说，一个股票涨得很多和这个公司贵不贵是两码事啊，有些公司涨了很多，但这个公司还是很便宜；有的公司一直跌，但是这公司越跌越贵啊，这个我觉得要区分起来啊。旭创是属于涨了很多但是很便宜的公司啊。除了旭创之外呢，我们觉得之前我们推荐的立讯啊、新盛啊，包括像一些二线的汇率啊，这个光芯面的长光、元杰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包括像国内的一些核心算力龙头华丰啊，只不过呢，如果大家觉得短期的这个波动比较高，可以只抱旭创啊，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可能通信这边二季度一定特别好的啊，可能也就是旭创加方通光电啊，当然很多可能也还比较好啊，我们到时候后面再看一看。就目前看上去明确特别好的，应该就旭创和通，那我们首选旭创啊，旭创的 PE 应该是所有公司里面啊便宜的离谱的啊，而且我们最后再补一句，就是旭创的估值不应该低于液冷的公司，不应该低于 PCB 的公司，也不应该低于电源的公司，就是已经打入到全球核心龙头且能够在持续里面持续连带受益的，比现在只是去送样可能八字还没一撇的公司估值低，我觉得是不合理。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可能能看到逐步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有更多的优质的厂商、优质的公司持续站稳一万亿甚至几万亿的一个场景，也有可能长青上了也是几万亿啊，这个旭创可能也是几万亿，就中国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 AI 的全球龙头站到一个几万亿的位置 目前虽然说有的人讲交易度啊，筹码拥挤度的问题，但这个其实还好，美国和韩国的拥挤度比现在比中国高多了啊。其实目前我们全国的前十大市值公司里面，可能绝大多数还是银行和保险，还有石油。我们觉得很多 AI 的公司一定是慢慢崛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也相信，在中国的啊复兴的和科技的趋势里面，很多优质的全球的 AI 公司能占据到一个更加举足轻重的地位啊。所以目前我们觉得呢，就是说短期波动。啊，其实事后诸葛亮来讲并没有什么原因，其实就是涨多了筹码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正，我们认为这个很多中国的光互联公司还会继续去走向啊这个更好的业绩超预期以及更大的一个市值空间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主要更新旭创。那么其他我们之前推荐的立讯、金运盛啊、汇率、华丰啊、长光、元杰等等，我们也做一个持续的推荐，也欢迎各位领导去问我们来索要数据库，或者问我们来去更新一下。这个更细的观点，就是站在这个目前这个位置，我们反而没有必要慌啊，就是更好的坚定中国长期光通性的产业叙事。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观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领导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